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05回。在金网外十余丈的地方，蓝光一闪，这个元婴再次现形而出。他竟然施展了瞬移术，刹那之间就逃离了出来。元婴现出一丝劫后余生的表情，挥动白嫩嫩的小手，冲身后的巨剑一招，蓝色飞剑啊，骤然之间体型缩小，就想从空隙中随之飞遁而出。韩立目中厉色一闪，冷哼一声，两手一掐诀呀，附近金网上霹雳之声大起，同时一缩，刚才出现的缺口眨眼之间就消失不见。同时呢，无数金狐朝蓝色飞剑包裹而去，一层接一层，密密麻麻呀。那口飞剑纵然经过了韩立上人陪练多年，威能远超一般法宝，但是在如此多金狐一处之下发出的爆裂声中也是摇摇欲坠，灵光忽暗忽明，最终呢被金光彻底的掩盖在其中。而韩立又单手一晃，虚天鼎伏在身前现形而出，反手一弹之下，一股青丝从鼎上射出，朝十余丈外的上人元婴席卷而去。他正极力想收回本命法宝的上人见此啊，心中大惊，匆匆不舍地朝飞剑看了一眼，只能一咬牙，周身蓝芒一闪，再次消失不见了。下一刻，元婴却出现在了另一边的前蓝小鼎旁边，他这一次啊略微犹豫，再一次回头望去，目光却落在了原来所在之处的那团麒麟幻影之上。虽然其法诀被强行打断，自己呢也被毁掉了肉身，但那枚身陷麒麟中的玄玉牌仍然灵光闪动，并未有丝毫的影响。但是此刻一道淡淡的轻影却飘荡在麒麟幻影的旁边，用冷冷的目光盯着元婴，一丝感情都不带的样子。上人和其目光一对，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呢，心中就此一沉，将最后的一丝侥幸之念也彻底的泯灭了。呲溜一声，元婴不再犹豫，和身往顶上一扑，就此没入顶中，就不见了踪影。而随后呢，小鼎发出了一声怪鸣，突然自行腾空而起，随之连闪几下，就出现在了通往洞口的通道之处。而那丝青丝根本没有办法追击上接连瞬移数次的元婴，在途中就溃散消失了。韩立呢，已将那口飞剑用辟邪神雷困在其中，望了望远去的元婴，嘴角微微一动，背后雷鸣之声一起啊，就化为了一道银狐，直奔元婴追去。上人自然不会待在原地，他静等韩立追来呀。驱使此鼎化为了一团蓝光往高空射去，同样的两次瞬移之后呢，就快接近了入口，而韩立却还在其身后七八十丈远的样子。这位小济公大长老心中一松啊，正想再一次瞬移之后就直接驱使前蓝鼎将入口打开的时候，附近的一处玄玉矿上突然飞出几缕寒光，直往顶上卷来呀。上人对这些玄玉寒气不以为然，小鼎上蓝焰微微一丈，就想将这些寒光击退开来。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惊变突起，这几缕玄玉寒气眨眼之间颜色大变，由白茫茫寒光转眼之间呢化为了赤红火焰，和那顶上的前蓝冰焰刚一接触，竟然一下子融入到蓝焰之中，根本无视此冰焰的样子。随后再一闪呢，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没入到了小鼎当中。前蓝鼎一震，随之传出了上人惊怒异常的大吼，蓝赤两种诡异的光焰骤然之间在鼎上浮现而出，随即呢又交织在一起，发出了轰隆隆的爆裂之声。 此鼎灵光大放，在晃动中狂胀起来，转眼之间化为数尺大小。蓝翅两色光焰在鼎上蓦然一分为二，各占据了此鼎的一半。蓝色光焰中现出了上人的原因，他又惊又怒地向对面望去，在赤焰中一只拳头大小的火鸟赫然浮现其中，口中发出了几声低鸣，竟然一副悠然的样子。在这种生死一线的关键时刻，上人自然不可能继续僵持下去，元婴口中一声厉笑啊，随即蓝色火焰向对面狠狠扑去。而那只火鸟呢，也毫不在意的单翅一挥，周身赤焰随之席卷而去，两者之间光芒大放，轰鸣之声大起，好不热闹。而那只火鸟呢，正是那缕太阴真火所化，此缕真火已经初步通灵，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韩立从法阵中唤出，悄然的埋伏在洞口之处，并依仗这几日吞噬的玄玉寒气作为掩护，出其不意的幻化偷袭，果然一击得手。虽然因为太阴真火本身数量稀少，没有办法立刻将此鼎控制住，但是那上人元婴同样没有办法拿太阴真火如何，无法再顺利驱使此鼎逃之夭夭的。而就在这个时候，下方的韩立不惜法力的雷顿几次之后，就到了小鼎的附近。蓝焰中的元婴一时没有办法夺回前蓝鼎，脸上刹那之间现出了惊慌之色。忽然一团蓝光从顶上激射而出，向高空飞遁而逃。这元婴啊，竟放弃了此顶的争夺，只身夺路而逃。韩立见此呢，脸上异色一闪，但又随即毫不犹豫的单手一扬，一根碧绿色的小尺浮现在了手中。韩立口中几声低低的咒语出口，同时啊，手中七色佛光闪动，那根碧绿小尺顿时绿光大放，略一颤抖之下就一下子从手中消失，但是下一刻蓦然出现在了上人元婴的上空。那元婴见此大惊啊，小手掐诀就要马上再次瞬移逃开，但是头顶的绿尺微微一颤之下，就从尺上浮现出一朵碗口大小的银色莲花，此莲倒转之下刚一转动，佛音之声袅袅传出，同时从莲花中喷出了一片七色光幕。上人只觉佛光刚一集体，顿时啊真元一凝，元婴动弹不灵起来。元婴小脸儿当即面色灰白，银色电弧在上空闪动，韩立身形从虚空中浮现而出，朝下冷冷望去。这件绿尺自然就是韩立当日得到的八灵尺灵宝。虽然说同样只修炼成了第一层的通宝诀，但是威能却着实惊人。单以和敌斗法而言，似乎威力啊还在虚天鼎之上。当然现在能如此控制住一名元婴后期大修士，自然大半是因为对方只剩下元婴之体，前番又因为想要驱使玄玉洞中的寒气而施展了某种厉害异常的秘术，让其法力元气早已消耗了大半，否则元婴后期修士的元婴已经凝形稳固异常，不可能如此轻易得手的。虽然说用八灵尺出其不意的制住了对方的元婴，韩立也没有多说什么废话，当即单手一抬，五指一张，指尖处同时有金光闪动，在低沉的雷鸣声中，五道金弧激射而出啊，化为了五道拇指粗细的金色小蛇，一口咬住了佛光中的元婴，然后一个盘旋之后，又化为了几根金锁，一下子就将此元婴困在了原地。韩立手中动作不停，袍袖一拂之后，又有数张禁制符飞出，随即各色禁制灵光在元婴躯体上闪动了起来。接着 单手往储物袋上一拍，手掌一翻转之后，十几根银针就出现在了手心处，丝丝银芒一闪即逝，这些银针法器一下子没入元婴身体各处要害。上人元婴躯体骤然一阵抽搐啊，随即目中神光骤然一暗，见到此景，韩立才真正的放下心来，拍拍双手之后，脸上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眼瞅着韩立将那绿色小尺一收，轻飘飘的落下到了身前，元婴就露出了怨毒的表情，他目光冰冷异常的盯着韩立，嘴唇紧闭。显然这位小极宫大长老很清楚啊，既然双方已经争斗到了如此地步，再讲什么求饶的话语，根本就是自取其辱罢了。大概他唯一后悔的是自己刚才没有在被禁制前先施展秘术，将元婴自行了断掉。如今呢，已经被韩立彻底控制住了，再想自爆元婴，可是想也别想的事情了。韩立望着被控制住的上人元婴，微微一笑之后，并未多说一句话，而是袍袖一抖，一只碧绿色的小瓶飞射而出，一闪呢就到了元婴的头顶之处。韩立触小瓶，轻轻一点，瓶口一个倒转，里面白光流转不停，一股霞光喷射而出，就将上人元婴席卷入内。随即韩立抬手冲远处的前蓝顶一招，那里太阴真火当即包裹着此顶，向着这边激射而来，一闪之后就直接没入到了韩立袍袖中，不见了踪影。韩立啊，这才将那绿瓶法器一收，化为了一道青红向下方遁去。片刻之后，青光一闪，韩立身形重新出现在了乱石堆的上空，目光四下一转，眉头微微一皱，原本困在银色光幕中的白梦心已经趴伏在乱石堆边缘的一片碎石上，下方鲜血直流，小腹呢被洞穿了一个碗口粗的大洞，已经化为了一具尸体，而此女的体内精血神气更是一空，明显是一副元婴出窍过的样子。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往空中望去，麒麟幻影旁边，傀儡站在旁边是一动不动，仿佛从韩立离开到现在根本没有离开一步的样子。但是在其身前却漂浮着那面圆钢盾和磨髓飞刀，同样闪动着淡淡的灵光。在四五十丈外，五具人形骨架晃晃悠悠的并肩站在一起，原来铺天盖地的灰白魔气已经荡然一空，其中一只骨架手上还抓着一只淡青色的储物袋，另外一只呢则双手把玩着一小团乌黑的光焰，忽暗忽明的闪动不已。韩立眉头很快的松缓开来，神念一扫之下，和人形傀儡中的分神连结到了一起，转眼之间就明白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白梦欣此女眼见韩立将上人肉身击毁，然后呢又飞追元婴而去之后，终于心中大惧，竟不惜自爆了数件古宝，强行破开元钢盾所化的光幕，想要飞遁而逃。但是啊，人形傀儡在韩立离开的时候早就被下了一定不能放这里任何一个人跑掉的命令，自然不客气的驱使魔髓飞刀出其不意的洞穿其小腹，将此女肉身击毁，然后此女元婴从躯体中离窍而出，又被人形傀儡用雷火弓外加金雷木小剑一击击得粉碎啊，让此女就此从人间消失了。至于那边的青山中年人，最终 无法抵挡五魔围攻，连肉身元婴及几件宝物都被五魔吞噬得干干净净，只留下储物袋和那残留的那点极寒之焰了。扑的一声之后，尸体瞬间被烈焰包裹其中，但马上一团白色光焰从尸体中冒出，一阵翻滚之后就将四周烈焰一扫而光，然后呢又凝聚成为一团炽白的火球，再次要钻入尸体中。这正是白梦欣所修炼的风离冰焰。果然此女元神一灭之后，这个残余的极寒之焰同样回归到了尸体中，但是早有准备的寒力又怎么能会让此寒焰再次缩回呢？单手五指一合，冲着此焰虚空一抓，顿时一只紫罗极火所化的大手凭空在寒焰上空浮现，闪电一般的向下一捞，一把将此团白焰抓到了手中，大手立刻向后飞射而回，而韩立啊再次单手一抓，将尸体上的储物袋一下子凭空飞起，也被抓到了手中。至于这团风离冰焰，韩立自然使用了同样的手段，用辟邪神雷禁锢起来，然后用玄冰盒收起。这些寒焰虽然因为主人身死的缘故大半都已经溃散消失，但是残存的都是其精髓所在，若是也能收为己用或者融入紫罗极火当中，不用说威力自然倍增了，但现在不是实验的时候。最后韩立又特意处理了一下上人的残尸，让韩立有些意外的是，那一对让他有些警惕的金凤梨竟然不在这个尸体之上。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韩立就把对方的储物袋一收，也懒得细想此事。做完这一切之后，韩立呢又向空中的麒麟幻影以及那一块玄玉牌望去，脸上露出了几分凝重。此幻影虽然只是一团死物，但是体内蕴含着惊人的灵力，但有几分怪异，既好像是某种寒气凝聚而成，又好像是精纯灵力幻化而出，他竟然无法自信辨清其真正的成分。略微犹豫了一下，他缓缓抬起了一根手指，金光一闪，就要放出一道剑气出去，试探一下这个虚影。但就在这个时候，忽然袖口处火光一闪，一道赤焰激射而出，一闪之后竟直接没入空中的麒麟幻影中，然后红光一闪，幻化出一只火鸦出来，正是那缕太阴真火幻化的灵物。看着此火鸦在麒麟体内悠然自得，周身羽毛红光闪动之下，竟将四周组成幻影的白气缓缓地吸入体内。韩立神色一动，放下了手臂，略一思量之后，竟转身不再管此火鸦的举动，而望向了更远处的一片五色光幕。在那一片禁制中，轰鸣声微弱了一些，但却并没有一刻停下来，灰袍僧人和那名老太太仍在激斗不止。看来因为禁制的遮挡，这二人呢并没有发觉外面的战斗啊已经结束了，更绝想不到韩立竟以元婴中期的修为一口气灭杀了一名大修士和两名同阶修士。这个时候距离双方动手才刚刚过了一盏茶功夫而已。韩立周身青光一放，就化为了一道青红激射而出，一下子就到了那无色光幕的上空，朝下方看了两眼。此刻他露出了一丝冷笑，神念一动之下呀，人形傀儡和五具人形骨架一起向这边轻飘飘飞来，转眼之间呢就在其身后纷纷落下。而此时韩立却袍袖一抖，36口金色小剑从袖中鱼跃而出，随即呢化为了36道金光，在其头顶一阵盘旋。他一连数道法诀打在了众剑光当中，所有金光轻轻颤抖几下， 立刻分化出上百道一模一样的剑光出来，一哄而散，分别在光幕四周激射而去。但是让人吃惊的一幕出现了，这些剑光一道道的诡异消失不见，全都凭空不见了踪影。他竟布下了大更剑阵，将这片区域都笼罩进了剑阵的控制之下。这个时候，韩立才突然单手一扬，一道黄光从手中激射而出，在光幕上空一个盘旋之后，就化为了一杆降魔杖，闪动着淡淡的黄光。他面无表情的两眼一闭，两手一掐诀，口中蓦然传出了低沉的咒语之声，开始催动起此宝来。只见这降魔杖微微一颤之下，在一团刺目黄光中突然急剧狂胀起来，几乎一眨眼的功夫，此宝啊就化为了十余丈之长、水缸般粗细的庞然大物。此刻韩立才口中法诀一停，神色平静的睁开了双目。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06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06回。韩立望了一眼下方的巨物，双手一搓，一小团七色佛光在手中浮现而出。他单手一托此团佛光，然后啊反手一弹，顿时呢这团佛光激射而去，一闪就击到了降魔杖之上。原本散发黄光的此宝，在外表又多出一层七色佛光出来，此宝同时开始发出嗡鸣之音，低沉而肃然。去，韩立口中一声低喝，单手冲降魔杖一点，顿时啊巨大的降魔杖毫不迟疑的从上往下重重一落，正好呢击在了下方光幕之上。一声仿佛天崩地裂的巨响传来呀，轰隆隆之声几乎响彻了整个地下的洞窟，下方五色光幕只是艰难的一抵挡降魔巨杖，就在降魔杖的巨大威力之下寸寸的碎裂开来。韩立看清楚里面的情形之后，神色不由一呆，随即脸上露出了古怪的表情。真没想到两位道友竟然在演戏，不如让韩某也插手一下如何？否则两位没有对手，岂不是太可惜了一点啊？韩立的表情转眼之间就恢复如常，淡淡的开口了。在下方的光幕之中，灰袍僧人和老太太竟然在相隔仅仅十丈的两块巨石上双目紧闭打坐调息，而在两者中间的虚空处，一只老鼠般怪异的灵兽，拳头大小，但肚皮偏偏一鼓一瘪的发出阵阵轰鸣爆裂之声。这听起来吧，哎，就仿佛两名修为不低的修士正在激烈异常的争斗。灰袍僧人和这位龙夫人竟然根本就没有动手，只是在利用那只灵兽发出来的声音，在蒙蔽禁制外的韩立等人而已。光幕被韩立一击而破，在下面盘坐的二人自然睁开了双目，一道目光径直的望向韩立，均都露出了吃惊的表情。而就在这个时候，二人上空一层青黄两色光幕不经意的若隐若现，虽然说比先前的五色光幕小了许多，而足以将这两个人罩在其中。而在光幕中心处，一块半透明的锦帕缓缓的转动不停，而此光幕呢，正是这块锦帕所释放出来的神通。
是你？
老太太满脸皱纹一晃，接着就感觉有些难以置信起来。灰袍僧人呢， 则脸色阴晴不定。韩立瞅眼下方的锦帕和那层新出现的光幕，嘴角微微一翘，哼，看来你们还倒真是花费了一些心思呀，竟然用一块宝物遮蔽了你们的行迹。哎呀，难怪韩某刚才还在纳闷，为何用灵目也没有办法看穿区区一个幻术的禁制呢？原来二位早就在打渔翁得利的主意了，韩某还倒真是佩服之至啊。韩立口中说着钦佩的言语，脸上呢却丝毫表情都没有，甚至眉宇之间还有一丝煞气浮现。听到这里，灰袍僧人神色终于镇定下来，口中一声佛号过后说道：韩道友果然是神通广大呀，竟然连上人三个人都没有办法擒下道友，但不知那三人现在身处何处，难道自行离开了洞窟不成？这位僧人一边说着，一边目光朝整个地下洞窟扫去，并未发现上人三个人的踪迹，心中不禁吃惊起来。看来呀，他根本就不相信韩立能以一人之力灭杀掉其余三个人。韩立双目一眯，先是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最后长叹了一口气，却一句话都没有说。这一下子下面二人有些莫名其妙了。
哼，道友何必装神弄鬼，若是那上人已经离开了洞窟，我三人也要冲出此地才可，否则被他招来小极宫的其他修士，我三人就会成了瓮中之鳖了。
老太太忍耐不住，两眼一瞪，行了，你们没有必要担心他们了，他们三个人已经被我灭得七七八八了。上人兄倒是还留有一个原因，二位道友是否打算最后见上一面，然后在下也送二位一起上路啊？
韩立不客气地说道。
什么？上人被你击败了？
不可能！哎，你最后一句话什么意思？
老太太一听韩立之言，脸色大变，听到最后的话语的时候，又勃然惊怒起来。
没什么，韩某虽然不知道你二人是何种关系，到底有什么图谋，但是也懒得去想。但是让在下和小极宫修士相斗，而对在下不怀好意，知道这一点也就足够了。在下平生最恨的就是被别人利用，两位我看还是在人界消失了吧。
韩立淡淡的说道，双目一闭，不再理睬二人，然后手中掐诀，一声声咒语之声从口中传出。灰袍僧人和老太太一惊啊，刹那之间感应到了附近灵气的波动，急忙朝四周一望，只见数十丈外无数金光闪动，随即一根根纤细如发的金丝诡异的浮现而出，它们一闪一动之间毫无规律可言，却全部缓缓地向中间靠去，整个过程无声无息，丝毫声响没有发出，实在是诡异至极。
剑阵！
一见韩立翻脸出手，老太太朝四周一扫之后，不禁脱口说道。灰袍僧人却心中一凛，强压着对韩立能击杀上人的惊疑，张口冲空中大声道：
韩兄，不要误会了，我二人绝对没有对道友不利之意。现在虚灵殿之外还不知道有多少小极宫修士，若是不见上人出去，道友绝对没有办法轻易离去的。我等正该联手抗敌才是。至于通天灵宝之事，我二人可以发下血誓，绝不透露半分的。
我看这个就没有必要了吧？
哼，我只相信死人不会泄密的。
韩立听了僧人之言，嘿嘿一笑：
魔舅兄，不用再说什么了，你看看此人身后的东西，他有这些东西做依仗，怎么还会把我们看进眼里呢？
老太太手掌一翻转，那只黄色拐杖就浮现在了手中，冲僧人冷笑着说道。僧人听到此话一愣啊，凝神望去，这才看清楚刚才被韩立身形挡住的人形傀儡，以及其身后十余丈外站立的五具人形骨架，不禁面色微变。
那些是什么？另一个人是谁？僧人吃惊了起来。那些骷髅好像是传说中的五子同心魔，另外一个人就不知道是何来历了，多半这个人凭借这些东西出其不意的重创了那上人。这五子魔若真是陨落掉的秦老魔的那五只魔头，那就是我二人联手也不是他对手的，唯一的法子就是我们速战速决，抢先将姓韩的小子灭杀掉，这些东西就对我们再没有威胁了。但是现在还是先将这剑阵破掉了再说吧，否则的话，等对方将那五魔催动上来，我们的麻烦可就大了。好在佛门功法本身对五魔有克制功效，万一五魔出手，就交给你缠住好了，如此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我们先来破掉此剑阵，实在不行就动用那件原来用来对付上人的东西对付此人吧。
也只好如此了，不过这个人修炼的不是冰属性功法，那东西的效用恐怕会大打折扣的吧。僧人叹了口气，同样传音了回去。
这是没有法子的事情，好在对方也并不是元婴后期修士，就算不能灭杀掉对方，重创此人也绝对是没有问题的。这一次我们也真是失算了。虽然得到的消息说这姓韩的小子神通广大，不在后期修士之下，但是也没有想到如此棘手。原来想让他先消耗掉上人大半的修为，我们呢在最后出手稳操胜券的，但没有想到此人竟直接灭杀掉上人，还没有受什么损失，早知道就不来趟这趟浑水了。
好了，事已至此，龙道友也无需后悔了，将那东西用掉了，但换来一件通天灵宝和五子同心魔，算起来我们还是大占便宜的。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僧人一见没有办法打动韩立罢手，而四周金丝又在不断的接近当中，神色呢也阴森了下来，同时身上蓦然多出了一股阴沉之气，和刚才慈眉善目的模样比起来，几乎是判若两人。老太太一听这话，不置可否的哼哼两声，随即手中拐杖蓦然往空中一抛，黄光大放，当中就化为了一只似马非马、口生獠牙的黄色怪兽。此怪兽被老太太用法诀一催，再在低空一个盘旋，然后蓦然一张口，无数黄芒从口中喷出，朝某一方向席卷而去。这些光芒竟是成千上百的巴掌大的黄色小剑，每一口竟金光四射，锋利异常的样子。而僧人双手一合，再一分，手中各自多出了一只银灿灿的法轮出来，往空中一挥，两只法轮体型狂胀，就化为了两只车轮般大小的银团，然后啊，气势汹汹的向同一方向滚掌而去。韩立在上空已经重新睁开了双目，看到二人举动，神色丝毫不变。目睹那些黄色小剑和两团银轮先后的冲进了金丝之中，然后瞬间被这些剑丝切的是七零八落，化为了一堆废铜烂铁跌落而下。这是什么剑阵？怎么这么犀利呀？老太太和僧人见到这一幕，倒吸了口凉气，互望了一眼之后， 同时从对方目中看到了惊惧的表情。这二人自然不会就因为一次的试探，当即老太太一翻手掌，手中蓦然多出一块四方的淡蓝色砖状的古宝，口中咒语声一响，随即扬手放出。顿时啊，此砖刹那之间体型狂胀，化为了阁楼般大小的一件巨物，然后呢夹带着刺目的蓝芒狠狠地砸向了远处。同样的一幕出现了，虚空中密密麻麻的金丝一闪即逝之后，此宝瞬间被切成了无数块，仿佛烟花一般，就此在远处消失的是无影无踪啊。
不可能，这蓝金砖是用蓝晶之精炼而成的，催动坚韧无比，怎么这么轻易的就被毁了？
老太太终于沉不住气，震惊异常的叫道。而灰袍僧人眉头一皱，口中默然一声低喝，猛然一点那只仿佛老鼠一般不起眼的灵兽。顿时啊，此灵兽周身辉光一阵流转，肚皮不可思议的膨胀了起来，转眼之间毛茸茸的肚皮竟然胀到原来身躯的数倍大小，然后砰了一声轻响，此灵兽张开了尖尖的嘴巴，顿时一团肉眼可见的灰蒙蒙的阴浪从此兽口中狂涌而出，一离口之后就发出了仿佛惊涛骇浪般的嗡鸣，直接朝那些金丝席卷而去。这位僧人呐，倒是心念转动极快，一件有形宝物似乎对着剑阵根本无计可施，当即就驱使无形之物轰击了过去。但是大庚剑阵既然在当初的青云剑诀中被称为一旦修炼有成就可纵横人界无忧，虽然稍微有些夸张，这里布下的也只是半套剑阵而已，但是也不是区区一波阴浪就能破掉的。只见那蒙蒙的阴浪刚一冲入金丝之中，就见这些金丝微微一颤，就在金光大放之中全部化为了丈许长的巨大的剑光，对准此波阴浪闪电般的纷纷一斩，就将这大片的灰波斩的是七零八落，溃散消失。随后这些金色剑光一晃，重新化为了一根根的金丝，继续朝中间二人围绕而来，仿佛先前的变化根本没有发生一般，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可怕的感觉。这一下子呀，灰袍僧人脸色变得难看异常，这个剑阵竟然远远超乎了他们预料的玄奥。韩立看到下面的二人虽然面容大变，但一直呢没有露出惊慌的表情，目光略有所思的闪动几下，眼角不禁微微一跳啊。韩立这个时候看到老太太二人又取出其他几件宝物尝试抵挡剑丝的靠近，他神色一动，一直站在身后的人形傀儡忽然周身淡淡的灵光一闪，就凭空从原地隐匿不见了。而片刻之后呢，剑阵四周金丝离中间二人只有二十余丈远了，逼得老太太和那灰袍僧人甚至开始自爆祭出的古宝，结果虽然将那些金丝暂时一顿，但仍没有办法阻拦他们的继续接近。
不行，这个剑阵太古怪了，光凭普通的宝物并没有办法破掉，快用那个东西吧，只有那个东西的威力才能击溃剑阵的。
老太太眼瞅着金丝离自己是越来越近，终于脸上露出了畏惧之色，猛然一回头对灰袍僧人焦虑地说道，
有那个东西自然可以破掉剑阵，但是一会儿如何对付姓韩的小子？
灰袍僧人却有一些迟疑，
行了，顾不得这么多了，破掉剑阵我们还有一线生机，否则的话一会儿剑阵合拢，你我死路一条，留着此物同样没用的。
老太太不加思考地说道。灰袍僧人听了这话， 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再看看四周金丝，短短功夫又合拢了数丈，终于一咬牙点了点头，当即啊一拍腰间储物袋，顿时一件古怪的东西出现在了手掌当中。什么呀？竟是一枚拳头大的火红的圆球，红茫茫的，让人没有办法看清楚到底是何物。但是此球表面同时贴有金银两色的一张禁制符箓，灰袍僧人单手托着此物，脸上的现出了小心翼翼的神情，凝重异常的样子。
魔教道友，快点动手吧，此物若是在太近距离发挥效用，我们也会被牵扯进去的。
老太太看了看离他们只有十余丈远的剑阵金丝，尖利异常的叫道。灰袍僧人叹了口气，抬手就去扯红色圆球上的符箓，似乎马上就要动用此物。但就在这个时候，灰袍僧人身后淡淡的银光一闪，一道人影从虚空浮现而出，其行动如同鬼魅一般无声，让那僧人丝毫异样都没有发现。站在僧人对面的老太太却一眼瞅见这个异样，当即大惊的一声大叫，
小心你身后。
这老太太口中大声提醒着，同时呢袍袖一拂，一道黄芒一闪即逝的朝那人影激射而去。灰袍僧人听到老太太的警告的话语，自然心中一凛，不及多想，身形一晃就要立刻激射出去。同时啊，那只拖着圆球的手臂也下意识的一缩，想将那圆球收进袍袖当中，但是他的动作是有些迟了，在其身后浮现而出的正是那具人形傀儡，而傀儡却具有元婴后期修士的神通。只见他身形一动，一只手就直接插向了灰袍僧人的后背，另一只手呢则一把抓向那颗火红的圆球，动作简直可以用惊雷闪电来形容，那就是奇快无比啊。一声闷哼，僧人身形一个踉跄，人形傀儡插向其要害的银色手掌，虽然轻易的分开了护体灵光，但是在触及此人后背的一瞬间，竟从其背后浮现出一只浑身包裹着羽毛的怪鸟幻影出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07回。